世界上有个特殊的一个吸收的模式，啊，那它是由一个专业的技术将我们的粉末一瓶盖，啊，或者一汤匙，配合60 cc 的冷开水搅拌均匀成一个等渗透渣的浓度，啊，在空腹的时候使用下去，在5分钟之内它可以吸收到90%，因为透过这个高的吸收的都吸收度的话，那我们呢很容易得到我们掉的营养素，而且没有什么代谢的负担。在一个消化道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是怎么去吸收这些营养物。那同时呢，如果说同样的状况之下，用同样的商品，不同的人在使用当中，有人使用的时候觉得效果很明显，那有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明显？原因出在哪边？我们在消化系统会分析出来。好，那这些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来讲，一个人他如果说是消化道不好的话，你不是一个很好吸收的人的话，那你不管你给你再好的营养素的补充之下，你的吸收度都不好。好，就是得浪费掉，所以在第一堂课的消化学会谈到这个问题。那第二堂课是属于血液循环，好，跟中风预防。因为你知道，我们来讲，我们一个人全身都靠血液循环去做传导。当我们吸收营养之后，借由血液循环传到每个细胞去的时候，那每个细胞来讲，它吸收到营养的时候，它慢慢会从个细胞的组织到个器官啊，到个系统，慢慢建构的完整和协调。那协调的目的来讲呢，就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平衡状况，让我们好睡觉。好，那好睡觉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会产生什么？会制造荷尔蒙。好，就这堂课才会谈到，你荷尔蒙呢会修复你说全身的五脏六腑的器官，恢复它原来的功能、原来的机能，啊，达到 balance， 产生什么治愈力跟什么免疫力。那至于说血液循环当中来讲，它是蛮特殊的，因为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任何地方用针扎下去都会流血。可是问题是说，你的营养素怎么借由我们产品的特殊成分去什么去传递送达到你所想要达到的什么一个脏器啊一个器官那地方去啊，在血液循环谈到。那这一堂课来讲，是因为我们来讲很多人这个年头啊，会发现到很多人奇奇怪怪啊，那到底是经济的压力呢？还是很多的环境的影响呢？还是本身一些刻意的因素啦？还是什么一些其他的因素？事实上造成一个人呢变化很多，思维很奇怪啊，产生很多的举动。事实上来讲，在我这20年的临床当中呢，我都处理这种问题，我处理非常的多。那我今天会把我一些心得跟各位报告跟人分享啊，事实上都跟内分泌系统有关的。好，只是各位不大了解。那但是呢，谈到这个过程当中，上课之前，哇，我先跟各位沟通一个观念。把这观念各位一定要建构起来。如果你的建构起来了，在这堂课来讲就会比较简单的去了解。一般来讲呢，我这几堂课我都谈到这些内容、这些观念啊，因为今天还有很多是属于第一次听课的人。那我先跟你讲一下，因为我们一个人呢，任何的行为模式嘛，他逃不出一个范畴。什么范畴呢？他一定会经由这个，一个是感觉神经啊，感觉神经元啊，他会将这个讯息、搜寻讯息进到我们的中枢神经。进到我们中枢神经啊 ，N 就是神经啊。那中枢神经经过分析判断之后，会到什么？我们的运动神经元。这个观念各位一定要有啊。因为很多的一些状况之下，如果说你懂得这个情况之下，很多的问题你会非常非常好解决。因为你要知道说，今天我们一个人的形成是由妈妈的卵子加父亲的什么精子。那各位，你不是天生赢家。你是一个很努力、很聪明的成功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精虫呢进到卵子的时候，当精虫碰到卵子，卵子本身呢有个外壳，它有个外壳，它是保护的卵子的。一般来讲，我们的细胞分裂过程当中，卵子会经过两次的细胞分裂，那呢精子都经过无数次。那可是精子分细胞分裂过程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的方式在走，可是卵子不一样，卵子呢它是第一次细胞分裂的时候，它是一个卵子。经过第一次分裂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卵子，旁边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集体，啊，那经过第二次分裂的时候，这个卵子还是一个原来的卵子，再多个集体，那个集体呢，在细胞里变成两个集体。那也说，经过两次细胞分裂之后，那个卵子啊，还是保留原来的状况，增加了三个集体，啊，这个地方各位大家有概念，啊，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常讲说，所有的一些疾病来自于母亲，80%以上，因为它保有原汁原味的 DNA， 好，啊。那经过呢，精虫呢，这样子撞击之下，第一个撞击的，谁先撞谁先死啊，哈，并不是你努力一定会成功啊。可是呢，他死了之后会照亮他后来的一个精虫啊。你看两个同样在跑步，快要到卵子的时候，另外一个精虫可能就停一下下啊，他不往前进。 可是呢，第一个呢撞下之后当场就阵亡了。可是阵亡之后，它分泌一种特殊的一个酵素啊，它会怎么样？会把溶解到那个什么，把那男子的外套溶解，溶解到它一个缝隙的时候，这个聪明的金虫就嘣就趁机进去了。一进去之后，它就密合起来了啊。所以说努力哈、啊、是一定要努力，但是要什么？要聪明。好，这很重要一点。我们常在讲嘛，一个成功一定要靠努力嘛，但努力不一定会成功，要什么？要聪明的努力嘛。啊，这个原理是在这个人也是这样形成，所以各位是很非常非常懂得聪明的成功者才是你们幸运的各位。好，那经过他成为一个受精卵之后，那三个小集体就成他营养素的补充给他。好，所以说人的过程当中来讲，是由这一种方式成为一个受精卵，在这受精卵对不对？才能在做什么？细胞的分裂跟分化。什么是分裂呢？就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叫分裂。分化什么？相同属性的在一起。那陆同为我们讲说有消化系统啊、循环系统啊、免疫系统，对不对？这系统就是相同属性的。好，你可以看看我们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巴，好，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细胞所组成的？是嘛，对不对？好，那可是呢，为什么长相不一样？是因为它经过细胞分裂之后产生一个分化的作用，它的 DNA 的密码只是相同属性的汇在一起，组成一个器官啊或者组织啊。像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它每个呢都会有源头，会有源头的一个什么全能的干细胞。那可是经过呢干细胞不断的把细胞分裂分化之后，到后来到你的青春期之后，青春期之后我们所有的干细胞都进到冬眠了。它不再细胞分裂分化，否则你的身体会怎无限的变大，啊，那唯一只剩下什么皮肤，只剩皮肤，因为伤口还会愈合，啊，所以各位要了解，所以说我在上课一直在谈到一点，我们人体来讲，千万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不要有什么，不要有伤口，对，标准答案，不要有伤口，千万不要有伤口，因为这伤口并不是说有伤口它会愈合，你只看到我们的皮肤有伤口它会什么愈合，里面它不一定，啊。因为除非你有特殊的营养素去帮它做修复，正常它有伤口它不会愈合，它只会粘连住。那不小心如果碰到细菌感染，它就发炎慢慢严重之后，产生细胞的变化，产生癌病变，它是这样来的。好，所以在座各位呢，你第一个呢，为什么常常说在消化道的过程当中来讲，会谈到说人在体内千万不要有伤口。那伤口分为一个是黏膜的伤口，一个是器官经过手术的伤口，对不对？好，我会提到。如果是黏膜上，像嘴巴这样滑滑的，消化道是滑滑的地方，所以肠道滑的地方都属于黏膜组织。黏膜的地方来讲，伤口要靠谁去帮他去做个修复愈合啊？还记得吗？这是脯氨基酸。好，美安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的产品，各位一定要记得。不管说你听得懂不懂我的内容啊，但是你要记得，什么商品是对你是非常重要？像脯氨基酸，脯氨基酸可以帮助我们所有黏膜上的伤口去做愈合，包括胃的黏膜。啊，胃的黏膜啊，还有肠的黏膜，还有口腔的黏膜啊，这食道的黏膜，只要是属于黏膜组织的，它都会帮助你什么修复跟愈合，同时呢，预防它什么纤维化，组织纤维化啊，记得纤维化啊，哈、啊，纤维化加进去就是硬化，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分啊。那另外也是属于动过手术的伤口，比方说，摘除什么？摘除子宫、摘除卵巢，或是开心脏的手术。这种手术外在伤口经过缝合愈合，可是里面的伤口呢，它是不是愈合呢？不一定。好，那个是属于器官的伤口，这个要靠什么？就要靠锌的成分 ，zinc， 锌。好，它是参，所以细胞修复参与 DNA 细胞修复一定必须要的成分就是锌。没有这个锌，它完全没有办法去修复。那个锌的成分在哪个产品最多呢？就是孕妇维他命跟矿物质粉。啊，这个产品我会用的非常广泛，因为我当初在20年这过程当中，我处理很多这种问题，我用的有些特殊的成分，在这两种商品当中它都存在，而且呢，这两种商品可以处理很多很多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些状况，同时可以预防很多的问题。啊，那包括呢，我们讲到子宫的内膜的受伤。好，也要靠唯独心才有办法去修复他的伤口。好，那看看这边我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感觉神经元，我刚刚谈到过，感觉神经可能是一个什么？是个细胞，也许是个组织。因为我们人是由什么组成的？细胞所组成的，对不对？有60兆个细胞，由细胞到组织，由组织到器官，由器官到个系统。好，那这个感觉神经元，可能也许是个细胞，也许是个组织，也许是器官。 它也许是本身所产生的讯息，但也许呢是由外来的讯息给予它所得到的讯息，那它呢就传递到哪边？传到我们的中枢神经。那中枢神经它怎么传？我们是脊椎动物，对不对？啊，所有的讯息都透过这个脊椎，脊椎里面有个灰质跟白质，它就是神经传导物。把这个由这边脊椎直接有个椎间盘，对不对？那两边有个神经的串联，在我们前面的状况，脊椎的状况，讯息透过神经进到我们的脊椎，让脊椎传到我们往上到我们中枢神经。好，这过程一定要了解。那经过中枢神经的分析判断而下指令。下指令它也不是叫你做它就做，不是，它透过这个脊椎的灰白神经传下去，进到也许回到原来的脏器，那也许会下达到另外的脏器做什么，做动作，叫做运动神经元。好，我再讲一遍哈，这你们一定要懂。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人脊椎受创，对不对？脊椎受创，如果说在这边受创，这边呢它会什么情况产生？在这边受创会什么情况产生？从这边以下的下半身它会怎么样瘫痪？为什么会瘫痪？因为它的指令有办法下达嘛，对不对？好，这个非常重要。好，那我再谈到这边再重复一遍。好，所以说很多情况之下来讲，为什么说我们在从它做脊椎的诊断，从脊椎旁边两个膀胱经这样摸下来，一摸下来就知道你身体的五脏六腑状况，是因为我们人有分为颈椎、胸椎、腰椎、尾椎跟剑椎。好，那每个脊椎当中它分几节的，好，脊椎骨还有什么椎间盘，脊椎跟脊椎有个神经就传导到前面的脏器，当这个脏器有什么状况，它反射过来过程当中，在我们膀胱经的旁边就会产生它一个反应出来。好，但是这个地方你们也许不是懂这些，但是你要懂我讲的是任何的讯息，任何的讯息它一定有源头，它有个总司令。好，我们人的总司令是哪边？就是我们的脑部中枢神经。中枢神经又分为什么？大脑、间脑、桥脑、小脑、脑下垂体，好，还有眼脑，好，眼脑往下走，生命中枢的脊椎就下来。好，这过程当中来讲，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讯息都会透过这个脊椎神经系统，最后脊椎进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经过分析判断，能够下指令，进到我们运动神经元去做动作。那我常举的例子是说，一个人口渴，对不对？口渴为什么会口渴？因为我们身体的60%-70%都是水分嘛，对不对？那水分当水分不足的时候，体内产生什么？被燥、被热。那这个讯息呢，透过这神经传导到我们的脑部的时候，它知道我应该什么补充水分了，就是下指令，我们手呢可以去倒水，拿水来喝。可是喝的过程当中，经过口腔进去之后，它有两种情况产生：一个什么？喝完之后我就止渴了，好，那这个动作就完成了嘛，对不对？一种状况是，哎，我有喝，为什么还继续的口渴？那我们就分析，水明明进到人体里面去，为什么我喝了还是止渴？好，就是要找答案。所以这逻辑都要训练的。也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状况的产生，并不是表征的地方就是出问题的，它只是接受讯息、传达讯息。也许表征有问题，也许它本身是传达讯息的事，所以要找到源头去。那相对的，某些地方所产生的问题，表现神经所产生的问题，它相对的，它会影响到这边来，对不对？影响到这边来，那这边长时间受到正确信息也好，错误信息也好，它会产生两种状况。正确信息它会下正确的指令，那错误信息的时候，它这边会造成什么？崩溃啊，会失调啊。就一个人呢，常常发脾气，对不对？啊，生气发脾气，请问谁最倒霉啊？在家里面倒霉是小朋友，对不对？他老公倒霉嘛。欸、小孩知道啊，妈妈今天要刷脾气哈，因为在那撒尿，他的大姨妈又来，奇怪，他大姨妈，啊，那时候也在自己神经失调，啊，可是呢，不在家的时候，这个人发飙的时候，谁倒霉？
同事，
谁请他约金谁倒霉，嗯，对不对？少有红台贵，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今天来讲，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好，因为今天很多被扫到台风尾的时候，这个人呢，他会很难过，很不舒服，可是呢。真正的元凶是谁？
发脾气的人。
发脾气的人，他干扰到这个人，对不对？可是问题，他为什么会发脾气？谁导致他发脾气？因为他有这个问题，懂这道理吧？很多的源头你要抓到。好，如果你抓不到，你知道这个人他一直在发脾气，他为什么发脾气？你要知道为什么发脾气的地方，这原因的源头处理完，他不发脾气，这个人就不会倒霉。所以各位，我开宗明讲这个问题， 在内分泌系统里面，它真正的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个地方。啊，我这20年来处理很多疑难杂症，啊，都是靠这个原理。可是呢，确实在一些医生群看见很多越大的医院里面是找不到，因为我们人有分为一个健康的人，对不对？到失调，到生病。那一般来讲，医院的部分它处理什么部分？处理生病。啊，那一个生病来讲的话，它必须你的器官组织回准到40%以上的时候，这才判断你生病，我才可以用药，才可以动手术。那如果你不到这个40%以上的回损的话，那我能用的方式医院里面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用药的话有个准则，对不对？你不到生病的状况，他要给你吃药吗？他不会给你吃药的。就像我学生很气那个某家医院的医生，他说这医生死没良心的，没有医德。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肚子明明很痛，我去找他，他说不给我吃药。我说为什么不给你吃药？他说还没有到达痛到吃药的境界。可是我很痛啊，哎，他自己感觉痛，可是医生认为说你这应该还可以忍耐，还不到病症，我不需要治疗你。他火大跑到屈臣氏买个止痛药给吃好了，他在骂他。我说你不能怪这个医生，因为他们用药有准则的。这道理充分告诉各位说，病有病看医生，有病才打针吃药。可是你没有病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我才问各位问题，请问一下，你们今天去健康检查、抽血检查，你是检查你健不健康，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还没吃饱饭哦。上我这边密课程，各位一定要嗨一点啊！不嗨一点，我在上面很痛苦。请问一下哈，我们抽血检查、健康检查是检查你健不健康，对不对？
对。
问了好几次，给你机会才答错，不对。
不
对
啊，不对。
抽血检查，现在讲是检查你有没有病，不是检查你健不健康。有病才给你打针，这样给你控制。好，那你有些人说，哎，奇怪，我这边肩颈很痛啊，睡不着觉，很难过，去给医生看，可是奇怪，怎么看不出毛病来？那我到底什么问题？它失调。啊，失调属于什么？亚健康。啊，亚健康是可以恢复到健康的人，可是生病的人，他有没有机会到健康？我告诉你，难上加难。你看哪一个呢？心脏病进去的是走得出来，肾脏病洗肾的走得出来，还不用洗肾的，有没有？那糖尿病患者得了之后，他不用什么补充胰岛素的，有没有？很少很少，除非是很少的机会的呛死碰到，我一般来讲都是走得进去怎么样排得出来，因为它是病症啊。所以各位要有概念，预防永远胜于什么？
治疗。
对，加护病房。现在真的是很恐怖，一去检查不对，一检查，哎，不是癌症三级就四期，很恐怖的，真的。现在的人都跟以前不大一样，因为以前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息稳定和正常。现在人什么？不到天亮绝不睡觉，啊，说生前不必多睡，死后可以长眠，啊，都是这样熬夜的，熬夜尽量熬夜，啊，人不睡觉尽量不睡觉。我没查到飞速，我一看，哇，好多人还在讲话，而且都是美癌的。我说说做美安，他说那么辛苦，到半夜还来做美安，我觉得你的伙伴会很恐怖的，怎么样披星戴月这样子很痛苦的。人家美安是很快乐的，正常作息的。人家说，哎，什么正常的什么修正常健康有三要素嘛，对不对？有什么充足的睡眠、适度的运动，还什么适度运动，还什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这三个一定要有。好，那看看这地方的观念，为什么开宗明义这么会讲，也是非常重要。好，因为我们很多的状况。表征是这样子，啊，真的问题不一定是在表征上面。还有呢，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我们来讲说，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是给谁使用的？是健康的人，还是亚健康的人，还是属于生病的人？
亚健康的人也要。
你只能选一样。
亚健康。
观念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来讲，很多人说，哎呦。啊，我在做健康保健食品当中，我要找那些什么重大患者啊，还有 cancer 的人，他应该用了很多，应该报喜。啊，事实上，各位讲说，什么叫保健食品，什么健康食品，它的成分就如同我们吃饭吃菜吃水果一样，只是说我们吃饭吃菜吃水果当中，可能营养素可能啊补充的不够，需要靠一些什么很简单、很快速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快的吸收的模式去补充，让我达到什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那均衡营养，我看嘛，预防老化，延缓老化，让我身体的细胞不至于很容易什么受创、受伤而得到病症，是不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说，当初设计的本来就是这一件健康的抗老化、延缓老化使用，各位观念一定要有。好， 所以说你们在很多的客人当中都告诉他一定是这样，他本来就健康在使用，只是说我们这边我们本身透的系统啊，吸收程度帮助什么，你好吸收，你不用花这么多的钱，可以很轻松的嘛得到你所需要营养素，而没有什么代谢的负担啊，这是他最终重要的弥足珍贵的地方啊。那么可是呢，亚健康的人他要怎么才能健康，一个半健康的人，亚健康的人他要怎么才能获得健康，我请问各位他怎样才会健康，
是健康，
我就问各位一样啊，问问题好了啊，一个你做股票你什么都不懂，那你需要跟谁学，懂的人不见得会让你赚钱啊，懂跟赚钱的人在一起就会赚钱啊，对不对，你跟会赔钱人啊，他又告诉你赔钱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你跟赚钱搞不清楚你也会赚到钱，真的啊，对不对，你跟王永清在一起就需要王永清经营的思想的一些理念，你跟杀猪的人知道一刀下去就是几斤啊，就这道理嘛，对不对，所以要慧根嘛，对不对，慧根什么，慧根对人啊，好，不是那慧根啊，所以看看，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说亚健康的人要学什么，要找健康的人学习他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运动模式嘛，对不对，学习他的方式，所以说健康人怎么使用他也跟着怎么使用，达到跟健康的一样，按照健康的保养方式继续使用，这个观念有没有，各位一定要有观念，否则你的朋友都把这个东西当做什么，当做治病啊，当我的这状况有舒缓了我就不再使用了，因为我健康了，可是我们的设计是给谁使用的，
健康的
就是健康人在用的嘛，对不对，这道理懂不懂，所以看我的客人跟着我就几年不会一下不见了，因为我都会告诉他的观念，这样清楚吧，我怕你永远在找实顾客，你拿那么多实顾客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做美安一定要轻松愉快而要笑啊，好，这边了解之后我们进到课程的主题了哈。那看看所谓内分泌系统来讲，它有分为两个腺体的区隔，一个是属于内分泌腺，一种属于外分泌腺啊，那外分泌腺体来讲呢，它跟内分泌腺体的特征在哪边，因为是由借由什么，它需不需要靠血液循环去做传导为基准，分为两个区块，如果它需要靠血液循环去做传导的属于内分泌系统，那不需要靠血液循环去传导的属于外分泌系统啊，那你看也就是说今天来讲呢，外分泌系统的话它是怎么样状况，它有分为汗腺、泪腺、唾液腺、胃腺、皮质腺，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腺体叫巴多林氏腺啊，那这些腺体因为它不透过血液循环做传导，所以说它载这个地方在局部啊，他会说哎，血流过来流过来流过来我要分泌了，不是这样子啊，那这边我这里再提到一点，我们讲荷尔蒙啊，在内分泌系统来讲它是以荷尔蒙为导向腺体产生的，它产生的制造出来叫什么，那个激素也叫荷尔蒙，那荷尔蒙来讲它强调什么，强调平衡，不是足跟不足啊，所以说你不要说你荷尔蒙不足啊，你要补充荷尔蒙，不对的，荷尔蒙是讲到平衡啊，那营养素是什么，营养素是越多越好啊，足不足，非常清楚吧，讲到荷尔蒙是讲的是平衡，讲到营养素的地方来健康看不多，要补充越多营养素对你是越好啊，越需要的啊，那你看看这些腺体当中来有个特征，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们的泪腺啊，泪腺，那一般有的时候不小心一颗沙子进到眼睛里面，在座各位你想一下沙子进到眼睛你会有什么感觉，
痛痛
不舒服，对不对，会产生什么反应，
流眼泪，
流眼泪嘛，对不对，流眼泪的过程当中需要怎么样让眼睛怎么样舒服，第一个让眼睛舒服，第二个是呢需要不要给细菌感染到嘛，对不对啊，要把它杀死啊，另外呢很希望什么，这个沙子能离开什么，离开我的眼睛，对不对，从这几个逻辑下来我们可以判断到所有的一些腺体它的功能都跟这绑相绑，那也就是说所有的外分泌腺体它具备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什么，润滑让你舒服，这样了解吧，第二个呢有细菌感染什么，能够杀菌，第三个是什么，希望把那细菌什么清除出去，叫自尽，不是自杀啊，自己清除干净，好，这样了解吧，好，叫自尽的功能，那所以说呢你谈到我们的外分泌腺来讲，你一定要知道说它具备有什么，润滑杀菌跟自尽的功能啊，那这个腺体来，这内分泌外分泌腺来讲是润滑杀菌跟自尽，那这里面腺体有一个叫巴多林氏腺，我待会特别提到它，那巴多林氏腺呢它的位置在哪边呢，我跟你讲一下啊， 巴特林线是位于女孩子的属于阴道某地方，它是女孩子的守护神。这个腺体你一定要认识啊，要认识。我这边会多谈到这边啊。那首先来看看，因为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这巴多林氏腺它属于外分泌腺啊。那这外分泌腺来讲，它第一个是什么？它是由这个卵巢的功能在控管啊。如果你卵巢功能来讲呢不佳的时候，这腺体会容易失调。还有一个呢，你呢清洁的方式不正确的时候，它也会造成这腺体的受创啊。那腺体功能在哪边呢？首先呢，你们不用记没有关系，先记听啊，后面我会给你复习啊。那巴多林氏腺本身会分泌一种液体，叫做巴多林氏液。巴多林氏液呢是什么食水？它属于透明的，像蛋清的啊。它的呢 pH 在4到4.5之间。那4到4.5之间是什么酸碱性的？是酸性、碱性还中性？4到4.5是属于酸性、碱性还中性？酸性，对不对？也就是说，在它属于酸性。那在这个酸性环境之下，我们 pH 是7是中性，对不对？小于7就是酸，越小越接近1是越酸，对不对？好像的盐酸、强酸在2左右，对不对？那大于7以上什么？属于碱性。人的身体应该呈现什么最佳呢？应该呈现弱碱性嘛，7.2到7.6之间嘛，对不对？是最好。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越保持碱性、弱碱性的话，你越不容易得到 cancer。要记得这一点。那你身体保持弱碱性的状况之下，你越不容易得到 cancer。任何身体因为来点酸性体质啊，造成什么很多些乳酸的堆积，造成一些癌病变，是酸性。那这地方的酸性不跟它不一样，因为这边的酸性环境之下来讲，它会产生一种叫做窦特兰氏的杆菌，窦特兰氏杆菌，它可以把它杀死我们所有的细菌啊，排除出去啊。那也就是说，今天你要知道说，巴多林氏腺会分泌的巴多林氏液，它呢，它位于在阴道，位在阴道口，它会分泌的巴多林氏液。那巴多林氏液呢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个是透明的，透明的哦，具有像蛋清一样具有粘稠性。具有粘稠性，啊，各位，这是我要讲你的身体的状况，你要回忆一下你身体体质是不是这样啊？那什么时候多，什么时候少啊？因为它属于酸性环境之下，它具备有什么啊？会产生窦胆具有杀菌的功能。它本身我们讲的外分泌腺体有三个作用，还记得吗？
刺激、
润滑、杀菌跟什么？刺激，对不对？这一定要记得哦。那你说它本身有润滑的功能，对不对？还有，哎。杀菌的功能，这功能是因为它本身酸性的环境之下产生窦特兰氏杆菌去杀菌，还有什么致菌，把杀死细菌清除出去，对不对？好，那它什么时候会多，什么时候会少？平常的量是少的，好，不会沾到底裤，好，它在阴道口湿润而已。那什么时候会多？在你的月经来的前三天，啊，前三天到一个礼拜，啊，前跟后三天，然后在什么排卵期的时候会多，啊。还有什么性行为的时候比较多，另外呢还有怀孕的时候比较多。好，那讲到分泌物来讲，我们首先知道你哪边地方有分泌物。第一个是在我们讲阴道口，阴道口的话就是巴多林氏腺的分泌物啊。那如果说呢还有另外的阴道壁，还有子宫颈，那个子宫体啊，这几方会有。那平常来讲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阴道口的地方啊，阴道口的地方只有在什么排卵期跟谁，就在月经的前后，你月经前后你会看到，那排卵会看到一种乳白色的分泌物，有没有看过？
嗯。
你们是不是女生啊？这个不是白带，我讲不是白带，我们讲正常的分泌物是什么？无色
无
味啊，没有氧度的啊，透明的，你看透明像蛋清一样。在排卵期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个人很微妙。排卵期的过程当中，它会从里面就清除干净，所以说一般在里面可能产生分泌属于乳白色的，好，有看到吗？分泌会多是在排卵期跟月经的前后会多，还有怀孕的期间，怀孕怕感染，所以在这边来讲，他们保险有保护膜，没反应吗？对不对？对不对？哇塞，真的你们真。真的是对，没有说要表达出来，男孩子要懂，因为什么？因为以后你会有女朋友，会娶老婆，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因为这是保护他的，预防感染的，啊，这巴多林氏腺，我待会慢慢还要回来谈到。那这腺你知道没问题的哈，啊。那至于说我们讲的内分泌腺，它是由五大腺体、10大激素所组成的， 哪五大腺体呢？啊，这腺体是脑下垂体啊，脑下垂体、甲状腺、肾上腺、胰岛腺跟性腺啊。那脑下垂体是总司令，脑下垂体在哪边呢？脑下垂体就在我们的太阳穴，各位，你用手弄看，太阳穴哪边？在眼角旁边，对不对？这个太阳穴，两边太阳穴呢往里面延伸，还有我们后脑勺这边有个风池穴，两边的风池穴，中间是风府穴。风池穴往里面延伸，它的交汇的地方就是什么？脑下垂体。脑下垂体在我们内分泌腺体来讲，它是一个总司令啊、哦，看得很抽象啊、哦。在这个区块啊、哦，看这地方来讲，这个脑下垂体啊，太阳穴延伸，它是风池穴这边进去交汇的地方啊、哦，那交汇地方，脑下垂体呢，它是所有腺体的总司令，也就是说，任何的一个讯息会到它地方去做分析判断。任何的指令会由脑下垂体下达，这了解吗？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什么？它扮演这个中枢神经的地位。那相对的，它会出的状况，你不要从这边的状况去从哪边找答案，它所出的状况会在这边显现出来。可是呢，问题你要想到说，它的元凶永远在这个地方哦。好，我先讲一下哈，我举个例子啊，好，我有个一个伙伴，他的女儿啊，她住新营。他女儿嫁到台北去，20多岁，有一天生完孩子之后，有一天跟他那个婆婆啊相处不好，吵了架，一气之下回娘家。一回娘家之后，对不对？他的妈妈安慰这个女儿，说女儿不要生气，走去逛街，就带她走去逛家乐福。结果呢，一走出门，当场就倒地，全部都痉挛在那边。了解哈？请问他是什么问题？他去那个台南的奇美医院去检查，检查不出。出来答案，啊，透过我另外伙伴认识荣总的医生，啊，他转诊到荣总去，荣总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唯一的方法是什么？给他什么肌肉松弛剂，让他不要痉挛，一直痉挛在那边，啊，而药效过继续痉挛，啊，食欲又不佳，啊，那我伙伴跟我讲说，就是他请他从荣总请个假来找我，啊，那各位如果说你伙伴的家人碰到这种情况之下，请问一下他什么问题？一出门，痉挛那边，丢在那边，好、哦、不能动，啊，猜不到吗？是我今天讲内分泌科的，一个内分泌嘛，他懂得点一下，他内分泌，而且出在什么子宫跟卵巢，啊，那时候我就想用我的矿物质给他，同时因为他没有胃口，给他消除，啊，很微妙的，两个礼拜之后他就放松了，完全放松了，不用药，啊。而且呢，他来的时候很弄了4个晚上来找我，而且很肥胖，啊，一个月他来看我的时候他已经瘦下来，啊，那呢，在那时候夏天天气比较热，他穿短袖，就手伸出来看，在手的内侧里面有20-30条自残的刀痕，啊，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对不对？那奇怪，这个人痉挛在那边跟这个子宫卵巢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讲到妇科，各位应该知道。你永远的问题只要锁定在你的妇科，在什么月经的地方，在子宫卵巢，你只要锁定在这区间，很多问题你会得到很好的答案。虽然你不懂，但是呢，你要放对位置，虽不动不远，就从这边出来，啊，就会出来。我很多的问题，这个逻辑各位一定要懂，你懂了它，不管是在任何的状况之下，你都会找到源头，都会找到源头。好，那这种情况之下，脑下垂体来讲，它管的什么甲状腺。啊，在20年前我碰到一个女孩子，她呢脖子边肿起来，啊，眼睛凸出来，啊，她准备去什么接受手术，说什么把甲状腺摘除掉。甲状腺呢这地方在喉结的两侧，啊，左右各两个，啊，那这边很多布满了血管，那血管过程中因为甲状腺后面就是个副甲状腺，很小的一粒，如果你手术不小心一划就划掉了。各位你要知道，副甲状腺是做什么功能的？它对钙离子什么吸收跟代谢是有关的。我碰到很有些人碰到很多伙伴，他碰到这个状况是这样，因为副甲状腺被不小心摘除掉了，造成他什么钙的吸收出问题的。钙的吸收一出问题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他的所有的关节处的地方都很容易造成什么酸痛，啊，酸痛。那这时候呢，他用什么钙片是没有用的，他唯独能用的就是美安的什么强钙配方，对不对？我们的钙是什么钙？各位知道吗？我们钙是有什么乳酸钙，那上面有乳酸钙、碳酸钙、柠檬酸钙、硫酸钙、海宁酸钙，对不对？所以它属于一种复方的钙，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有错。这种钙是叫鸡尾酒钙，这鸡尾酒钙，你所要钙这边都有，可是它用复方的形式，它把搭配什么？要搭配 C， 要有 C， 再加上矿物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它用镁，这种组合才叫什么？叫复方。啊，它是展现离子的这样它展现，然后让你好吸收，它加了 D3， 对不对？因为我们讲啊，钙的吸收要靠阳光照射产生 D3， 帮助你钙的吸收，对不对？
对。
那我们用这种复方的那个，我们用那个鸡尾酒的复方的剂型，对，又帮你加了 D3， 让你好吸收的等渗透的模式，让你好吸收，对不对？所以说，鸡尾酒、离子啊，复方的等渗透强钙配方。
哦。
好，这样记起来吧。鸡尾酒它属于离子状态，所以说你在搅拌过程中不见得用什么，不能用铁器，会产生化学变化。啊、哦，要知道离子状态是不能用铁器的。啊、哦，比如说鸡尾酒。离子啊，复方的等渗透强钙配方，就是它整个组合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得到等渗透好吸收进去了，对不对？那看看它到血液中流窜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得到了钙？是不是？
是，
对不对？
对，
对，对不对？
对。
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对啊。钙最后一关就是靠什么？要靠运动。它是让你好吸收没错，让你好容易进到血液当中。可是进到血液当中，你要不要补充钙？不是它强迫去吸收的。你要补充钙，谁知道？当然是由中枢神经嘛，对不对？由中枢神经，它知道你钙不足，它才让你补充钙。那什么时候知道你钙不足？当然在你走路之间、爬楼梯之间、运动之间造成什么？哎，你的钙不够，产生的反应出来，它就感觉神经进到我的中枢神经，告诉哎，我钙不足造成的。很酸痛，而体力不够，而且造成有时候不小心扭到，甚容易什么骨折，对不对？这时候说，哎，我钙不足，这时候中枢神经会下达去，从我们血液中去抓取的钙，建构到骨骼里面去。所以说，最终的钙，我们等渗透的系统帮你好吸收进到血液当中，到最后还要靠你什么临门一脚的什么
运动，
这非常重要。你如果不运动的话，钙在里面它没有吸收，也代谢出去。因为已经很方便，就他们讲说，以前有个很懒惰的一个小女生，她妈妈又很疼爱她，啊，她永远呢是什么，东西送到嘴巴前面她才吃，水送到嘴边才喝，旁边左右都不碰的，啊，所以说她妈妈有时候出远门就很害怕，糟糕，这小孩子一个礼拜没有人照顾怎么办？所以她妈妈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做很大一张饼围在她的脖子旁边，对不对？这张饼可以让她一个礼拜不用担心都可以吃到，不会饿死，啊。结果呢？哎，他就放心出门了。结果回来看，他的什么？他女儿还是死掉了，对不对？为什么死掉？因为他女儿是啃前面的，旁边的不啃啊，对不对？那当然死掉了。所以说，钙的道理就是这个故事，你懂吗？这么好的配方，这么好的剂型给你了，到最后你居然什么？对，就什么？你不运动嘛，对不对？好，我们在我的伙伴当中做个临床，一个80岁的老人家。啊，他是中度的骨质疏松，还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也是中度的骨质疏松。你看30岁能够弄到中度骨质疏松不简单哈，很有级数。结果呢，两个人同样使用我们的强钙配方，啊，同样一天3瓶钙，啊，那经过呢3个月之后，这个老人家80岁老人家完全恢复了，没有任何骨质疏松问题。可是30多岁的年轻人依旧中度骨质疏松，你知道问题出在哪边吗？没错，老人家呢，只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那年轻人是能坐车，绝不走路，就出在这边了。所以他依旧是这么德性，啊，所以记得我们的强钙配方，啊，他如果说针对我们的副甲状腺失调人，他补充啊，要从4瓶钙起跳，4瓶钙，啊，因为他本身对钙的抓取就有问题，啊，那他是不是4瓶钙就他剂量还不一定。要给他4瓶钙之下，他还会什么？会酸痛的人，对不对？他继续加瓶钙啊，加一瓶钙，加上8瓶钙，加起码你还是要用到，对不对？来到几瓶钙的时候，他不会酸痛，很就他的剂量，啊。那我伙伴当中还有一个状况之下，他全身容易很酸痛，啊，他心脏来讲比较弱，啊，本身2.5间闭锁不全，他就很酸痛，他那天就横起来，他就是怎么样？加强钙配方这样吃下去，大量的使用，3个月之下全身舒缓。那有时候我会建议各位，有时候出门在外哈，你用2瓶钙的钙加1瓶钙什么 B 群，啊， 混在一起，啊，碰到你的朋友身体有很酸的不舒服，当下给他使用看看，他很快就有感觉了。啊，我们钙对这方面呢非常有帮助，而且呢，当你荷尔蒙失衡的人，钙很容易流失，很容易流失，也很容易怎么样，抽筋，对不对？抽筋怎么办？怎么办？有两种状况，好。有人孕妇当中很容易抽筋，对不对？或有人睡觉时间很容易抽筋，像现在这种天气，对不对？晚上很冷，就很容易抽筋，对不对？有两种情况也可以建议，一种是什么？是两个人睡在一起的，好，一个是单人睡在一起，对不对？好，如果两个人睡在一起，你要跟枕边人来告诉他，当我一旦抽筋的时候，你可以做个动作，马上就好，好，也就是说呢，你呢，你可以怎么样？一个手啊，一个手压住他的膝盖。好，膝盖抽筋，那个脚的膝盖压了，一只手呢抓他的脚掌心，把它扳正，这样扳正，这样扳正，然后呢把它直的拿起来放下，两秒钟就好了，就这动作就可以了，简单不简单？
这样子拉起来放下，
一手按着膝盖，一手什么扳着他脚掌心，拿起来放下就好了，然后赶快呢，两瓶钙的钙强钙配方和起来120水过来给他喝，完全舒服，这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好，要记得吧。那一个人怎么办？
自己用。
一个人怎么办？一个人我会建议你啊，哈，最好的方法啊是什么？睡觉前啊，你把两瓶钙的那个钙呢，把它给我大概放在旁边，放120水在旁边。好的，啊，抽筋，快，10分钟就好。你卧铺放在旁边，哎呀，抽筋，不知道。我跟你讲，就是装死。一个人记得，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记得，旁边一定要放盖，放盖，两瓶盖的盖放旁边，120水配好，一到抽筋，把它放，保证你10分钟之内出汗，不会超过10分钟，好用嘛，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两个人睡是很有好处的啊？但是呢，有人说，哎，那我睡觉前喝盖好不好？有人会把钙放在睡前喝，对不对？说钙会帮助睡眠，因为它有镁的成分嘛，是有镁的成分，帮助心脏缓和。但是它不是千篇每个都每千篇每个都适应，因为我们才讲过，钙的吸收要靠什么？
运动。
靠运动，对不对？那有人说我睡前喝钙，那请问你钙的吸收是什么样吸收法？你在睡觉时间还拳打脚踢，还在走路吗？在公办部吗？所以一般我会建议说，你平常补充钙的时间应该在白天。到白天，那晚上用什么？晚上睡觉前用白藜芦醇，好，我待会给你报告。白藜芦醇为什么要放在晚上单独的喝？它有它的原因在，啊，这个清楚了哈。那另外来讲，我讲肾上腺，啊，肾上腺在哪边？我在消化系统谈到过，对不对？我们的人来讲，这里肚脐这边啊，这边来讲，我们讲说消化道这边来到从这边，从这个左边肋骨这边什么？右，左边是胃，对不对？右边是肝，这是第一个层面，肝跟胃。那这边呢，在这边的右边的肋骨的下方，这边下方这边是有什么一个胆囊的地方，第二层的胆囊，啊，接什么有个胆管就直接接什么胰脏，我们这边有分三个区块，这边前面第一个区块是什么右肝左胃，中间什么胰脏跟什么脾脏，啊，胰脏在中间在脾脏，胰脏就是胰岛腺，啊，那肾脏腺在哪边？肾脏腺在第三层，这个肾跟腰际的地方，腰际的两侧。上缘肾脏的上缘地方就是什么肾上腺，啊，肾上腺，很多女孩子很容易腰酸，对不对？
嗯。
你知道原因在哪边？原因在哪边？我告诉你也是妇科。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女孩子一辈子有4个机会可以脱胎换骨，各位知道吗？啊，让你的身体的大转变，一个是属于什么的青春期，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青春期要登短廊嘛，对不对？有一个小女生变成一个女人，对不对？那这是她的外在的外形啊，前凸后翘，还有皮肤的细致，还有拉高啊，还有美啊，因为她荷尔蒙在启动啊，这是青春期。那还有一个方式是呢，在月经刚完的时候啊，因为月经是排精血，有排毒的功能会虚，这时候可以补。第三个什么？坐月子，啊，坐月子，啊，所以月子很重要。那我待会提到你怀孕的时候、生产的时候要注意事情，我稍微谈到，如果没有谈到可以问我哈。那第三个、第四个什么？更年期。这边我要特别提到，什么叫更年期？是停经之后叫更年期，对不对？是不是？
不是。
不是哈、哦。那更年期是什么？更年期跟青春期是相对的啊、哦。因为青春期是说，她呢，因为从个小女生变成一个女人，她最明显是什么？她的月经来了，对不对？月经来了，她的第二副性征形成了。月经是由她子宫卵巢所还有那个输卵管所建构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卵巢里面有卵子，有一定的数量，差不多280颗左右，它每个月分泌一个卵，成熟一个卵子。那它卵子当没有的时候，它的那功能性慢慢的就开始停止了，它的工作也到结束了。啊，可是来讲，今天我们的青春期的时候，子宫跟卵巢它运作，它是由什么中枢神经的脑下垂体是下指令的，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今天呢，到了更年期之后，它的子宫卵巢功能开始嘛，已经慢慢萎缩了，没有在运作了。那原本执行的工作，它是不是要做个交接？所以交接的期间就是更年期。那它交接到哪边去？一个你很清楚，一定是脑下垂体，对不对？另外地方在哪边？你们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肾上腺。肾上腺，它把这个荷尔蒙的功能交回去，由脑下垂体来肾上腺去完成啊。那由这个原理很清楚知道，当我们的妇科子宫卵巢功能不好的时候，它也造成什么肾上腺上的失调，所以你很容易什么腰酸啊。所以这代表就是说，你现在腰酸的话，要从哪边去缓解呢？女孩子腰酸从哪边缓解？一定要让你的月经要什么呀顺。你越经越顺，这种问题越不会发生，这样清楚吗？而不是去什么打针吃药啊，去推拿按摩，当然是推拿按摩对你有帮助，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源头在哪边，要从你的妇科着手啊。那这几个过程当中，各位一定要了解，因为我们来讲，子宫卵巢啊，造成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一般来讲呢，子宫卵巢的位置在哪边，各位知不知道？子宫跟卵巢的位置知不知道？你怎么告诉我？这个不是女生很多都傻呆看我做什么？
这里
都不能说到。对，我知道在哪里。
这里、
啊、有人很清楚告诉我子宫卵巢和输卵管在哪边？有生过孩子请举手。都生孩子还不知道。
头好痛。
肚脐下方。
头好痛，
中暑
的感觉。
难怪哈、啊，你们肚子一定不傻傻。
问
怎么讲解啊？我跟你讲，因为我在交警的谈到过的，有肚脐，对不对？肚脐为中基准，往下切推左右两边，对不对？左右两边，那左右两边呢，各分为三等份，左边有三等份，右边有三等份，对不对？好，那你看看，我们讲子宫在哪边？子宫在肚脐以下三指骨的下方，第一等份，很清楚了哈，一个拳头大小，你这样讲是不是很清楚？对不对？我们拿左右两分，各是左右嘛，各分三个等份嘛。那在肚脐以下三指骨第一个等份的地方是子宫，一个拳头大。输卵管在哪边？在子宫旁边，在哪边？在第二等份，在第二等份，啊、哦，了解吗？那第三等份是什么？
有白开吗？
很配合啊、哦。第三等份是升结肠跟降结肠，右边升结肠，左边是降结肠的地方啊。哦，那卵巢在哪边？卵巢在该边呐、啊，该边就属西部的地方啊。我虽然没有比给你看哈、哦，在胯下到顶的地方，胯下到顶属西在这边，
这么下面
左右两边各一个，啊，在这边，啊，属西部，啊，属西部这种胯下到顶的地方，啊，在这边，啊，那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讲中医，中医有分为啊这边什么，这边是脾、肝、肾三条经络在内侧，经过大腿的内侧。比如说脾肝肾跟我们的阴气跟我们妇科有关，啊，在中医里面就谈到，因为它的经络有经过这个地方嘛，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妇科跟也牵动到我们的脾肝肾，好、啊，那不管它，先给一个附带说明。那你看我们知道位置后，对不对？我们子宫在这边，对不对？那子宫的前方是什么？是膀胱。那子宫的后方是什么？是我们直肠，是直肠，对不对？好。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子宫的位置正不正确？因为我们两个子宫的分为前倾、后倾跟推坐，这个脱坠，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它的位置正不正确？就是在月经期间，月经期间我们子宫是不是要收缩，收缩要排精血，对不对？
嗯。
那它是会动， 那动的过程，他如果说，哎，他碰什么？碰膀胱，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子宫什么前倾嘛？前倾，那碰膀胱，碰膀胱会产生什么现象？
想尿尿。
想尿尿，频尿。那也就是说，在你月经期间频尿的话，就代表你子宫什么前倾，啊？那呢，刚相对的，如果想上大号，啊，反正平常时间呢排便不顺，得到了月经期间，哇，怎么每到月经我排便越顺，而且呢？还不小心有时候拉肚子，对不对？
嗯。
啊，会碰那边想要大便，对不对？那代表什么意思？后倾。但是拉肚子不要高兴，有另外一个答案。啊，正常是有便感，排便顺畅是后倾。啊，那你会不会又尿尿又想大便？会不会？会脱水。因为我们的子宫的顶是大的，它坠落下来就两边碰，啊，叫脱水，这样清楚了吗？那如果说你今天来讲，你是哎后倾的人，对不对？你要狗爬式的方式，在洗完澡，狗爬式趴着，让它屁股抬高，让子宫往前靠。那如果是前倾的话，你躺着脚抬高，对不对？那脱坠的人呢，倒立。好，所以为什么第四台有卖的倒立机啊？就叫脱坠的人用的，好，就卖还不错呢。哎，去，待会儿会谈到。我会讲到你提醒我啊，因为你看脱坠的人呢，很多人来自于什么时候？就是因为很多人怀孕的期间，他搬到重物，孩子怀孕让他提水搬重物，这边是一个反作用力嘛，这拉起来，这边是往下的动作，是往下造成他脱坠啊。所以为什么孕妇不要搬重物？所以男生要体贴一点啊，但你老婆呢，怀孕的期间，你要很多事情要服侍在旁边的啊，因为你这时候爱他。我跟你讲，他爱你一辈子，很值得啊，才十个月而已。我讲真的，你在怀孕期间不好，他带你老婆，跟他恨你一辈子，好，那生孩子要杀你，那生孩子很辛苦的，你知道吗？好，非常清楚啊。所以
酸涩跟
会影响脱坠，对吧？待会我会给你时间问问题，你写在纸上，我后面就可以问啊。要被我怎么乱掉？好，哎，没关系。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子宫卵巢的位置在那边，对不对？好，这边要回过来讲哈，因为子宫卵巢它有卵巢左右两边各一个，对不对？好，那卵巢跟子宫的关系来讲，它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你呢，它跟我们的胸部也息息相关啊，因为卵巢是分泌卵泡激素，子宫呢分泌什么黄体激素，这黄体激素呢又跟我们胸部有关系，之前我画下来，好，赶快提到这边来。这地方啊，看一下啊，我这样讲有时候你们比较抽象啊，这边是个胸部，对不对？啊，胸部的结构来讲啊，那这边是属于脂肪组织啊，这边是乳糜，这边是什么输乳管啊，这边是结缔组织啊，那这边来讲，看黄黄的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叫什么？叫做乳腺液，叫乳腺液，黄黄里面一圈一圈的啊，叫腺小泡，那乳腺液呢？是在我们讲的，黄体那个什么那个，黄体激素啊所特控管的。那黄体激素谁在管的？是子宫在管的。好，那这乳腺液呢，越子越大，代表它胸部怎么样？越大。好，那也就是说，越子越大，代表了子宫越好。好，那也代表着胸部越丰满。那也就是说，我们胸部丰不丰满跟什么有关？跟子宫有关。子宫的功能好的话，它胸部会丰满；那子宫功能不好，它会萎缩。好，那如果说里面的腋子是有腋子，如果里面的腺小泡发育不全，啊，它虽然有腋子，则是什么不扎实。就像我们的气球，它有固定的形状大小，我们它放保利绒球下去，一个一个放得越扎实，胸部什么，这个气球越挺，对不对？越硬，坚挺。那可是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腺小泡谁在管？是卵泡激素在管。那卵泡激素是谁管的呢？卵巢在管。那也就是说，你胸部呢坚不坚挺是什么？卵巢有关。那哪一天你不小心呢，洗澡的时候看到，哎呀，糟糕，我的左边胸部怎么比右边来的小？那代表什么意思？左边小，右边比较大。哎呀，那是因为我通常用右手在工作嘛，对不对？所以右手用得多，右边胸部大，是这个原因吗？不是的。好，因为它松弛下垂，看起来就小， 他说：“哎呀，两个胸部都会有大小啦，脚也有大小，手也有大小。可是这种大小是眼睛看不到的，啊、哦，你看你的脚的大小是要买鞋子穿鞋才知道哪边大哪边小，那手是看不到，要比才知道。所以胸部的大小是肉眼看不到，一旦肉眼看到，代表这两个器官上面有差异。我们也知道是跟卵巢有关，到底跟哪个卵巢有关？告诉各位，画斜线，画斜线，左边的卵巢管右边的胸部。”右边的卵巢管左边的胸部，好，那你的左边胸部变小下垂是谁哪边问题？是右边的卵巢上的问题，好，我们慢慢可以印证。同时呢，我们还有的月经周期还有排卵过程，他很清楚知道他的问题，好，那先记得这边，好，因为这个来讲，黄体激素呢是平衡子宫的收缩，还有什么帮助子宫内膜的增殖和帮助乳腺液的发育嘛，对不对？好，那回到我们刚刚那个。我们知道，刚刚谈到是性腺，对不对？性腺就是在什么子宫跟卵巢嘛，对不对？好，那性腺来讲，它的子宫是什么？黄体激素，卵巢是卵泡激素。那我们讲的肾上腺啊、哦，是属于肾上腺素，就是一个发生火灾的时候，对不对？一个阿嬷从那三楼把他保险库很贵重，哎，啪啪很重要的抬下来，结果呢，火灾完毕之后说，哎，阿嬷，这搬这边谁来搬啊？当时谁搬的？他说我搬的，请你搬上去好不好？我哪里要？这个你搬下来可以，为什么搬上去不行？啊、哦，上次有个那个什么那个诶、欸欸、那个一个钓鱼的那个哈、哦，很厉害，他去钓那个像类似那个鲶鱼的东西啊，啊、哦，很大一条鲶鱼，他在钓的时候他一个人把扛上来了，之后呢要扛到下来的时候扛不动了，就是什么肾上腺，肾上腺素，那猫啊一发作抓毛是怎么样？擦那个毛就竖起来，肾上腺分泌最旺盛在什么时候？各位你知道吗？在凌晨的3点到5点，3点到5点，那也就是说，各位你们读书的时候，尽量在那时间读书。哎，所以为什么古时候人都什么早睡早起，就是那时候读书，啊，闻鸡起舞啊，闻鸡起舞。那这个时候，可是呢，你在这时候读书，有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你不要喝水。啊，肾脏的部分跟水的代谢有关，当你一喝水，它就啊就消耗了。不信你在越生气的时候，你来喝一杯水。
生气要给他喝水，
生气要消气，来杯水。他说：“气就消，不信试试看。”啊，所以当女孩子啊，懂得用水，女孩子就是水。但老公俩个抓狂的时候，哎呀，老公你好辛苦啊，太辛苦了，太水了。然后呢，接下来一喝，想要发脾气发不出来，我不骗各位，试试看看。啊，水会让你的肾上腺素的往下降，因为它必须什么？你水进来，它的代谢，肾脏开始功能，它就忽略这个地方了。好，这样想着吧。好，反正记得火用水来，火要用什么来克？虽然水来克嘛，对不对？好，你看再烈的男人旁边有温柔女孩，他跟猫一样，老虎都变猫了，不骗你。好，那胰岛素这边来讲是胰岛腺所分泌的，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胰岛腺来讲就是胰脏，对不对？好，胰脏这辈子是为谁而活，你知道吗？胰脏为谁而活的，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不要告诉我跟为姨妈而活，那个胰脏姨妈而活，我讲到胰脏不是那个胰脏，好，那胰脏呢是专门分泌胰岛素的，对不对？很多我们的脏器啊，它的功能是有双向的，好像肝脏好多功能，好，胃也很多功能，可是呢，我们所有身体的器官也唯独只有胰脏这辈子呢，只有为谁而活？为我们的脑而活，为我们的脑，因为它本身来讲，它是分泌胰岛素，对不对？胰岛素最主要是什么？帮助我们的糖分的吸收跟代谢。那我们所有细胞里面糖分吸收，它也可以靠胰岛素去把所吸收进来的糖分补充到我们的细胞里面，产生了 ATP 的能量，帮助我们能够生活活下去。可是呢，我们细胞里面，我们的脑部一天都不可或缺的就是葡萄糖。那这葡萄糖要靠谁帮它进去，让脑部能够延续它的生命？就是靠胰岛素、胰脏，他这辈子就是为这而生活的。那也就是说，今天来讲，啊、哦，糖尿病的患者是胰岛素分泌失调，对不对？他首先最重创的地方是哪边？
脑部。
当然就是脑部，对不对？那脑部一重创所产衍生出来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有人说死在糖尿病吗？没有吧，对不对？因为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导致他的一些其他的病症而死亡嘛，引起的死亡率嘛，对不对？那看它属于在脑部，那离脑部最近的是哪边会先出问题？你们知道吗？ 当然是眼睛，对不对？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落，因为我们眼睛来讲，它呢，它所看到东西的成像，经过视神经、视交叉投射到我们后脑勺的枕叶，都经过贯穿到我们脑部，对不对？所以当脑部出问题，首先第一个重创的是眼睛。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很容易怎么样？眼睛出问题，视网膜剥落嘛。好，那眼睛来讲，它是靠什么？巩膜、脉络膜跟什么网膜所建构出来的。那所有的一些营养素靠谁去传递给他的？靠血管，就是什么脉络膜。那脉络膜必须要什么？我们很好的一个心脏的收缩舒张，把血顺利的送上去。可是因为它有这种问题，这样会影响到什么？心脏，心脏重创到心脏。那心脏过程当中会从哪边去反映出来？人家说哪边是人的第二个心脏？脚，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那也就是说，它的末梢的血液循环回不来，会在什么脚底下容易什么静脉曲张，微血管容易破裂出血，没有弹性，产生什么脚的什么紫斑，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糖尿病并发症好不好记？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并不难。啊，你知道原理之后，你要知道怎么去预防。当然呢，请问一下，胰脏它属于内分泌腺体，胰脏胰岛素属于内分泌系统，可是它在哪边展现最多？你知道吗？消化道，消化道，对不对？所以一定是什么？在消化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制造胃酸，对不对？还帮助我们的从我们的糖分吸收进去，帮助我们的糖分把 push 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所以在消化道展现的一览无遗啊。所以说糖尿病有三多嘛，多吃、多喝、多尿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你怎么去帮助这个腺体能够说在它运作上面能够说，哎，顺畅的话？我们是有等渗个吗？等渗个了解吧。那等渗个的功能里面，它就是 push 什么？我们正常的运作啊，让胰岛素把这胰岛素产生出来。可是，在使用等渗个过程当中，你要记得，它是一个什么功能性的营养补充品。那也就是说，我在服用等渗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空腹使用，对不对？那好吸收进去，赶快通知胰脏那个胰岛腺产生胰岛素。帮助糖分的吸收，可是问题在什么？如果说糖分没进来，请问这些胰岛素要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当你呢有补充等渗个，可是呢你不去吃东西，不去用餐，我跟你讲，你会产生什么现象？搬运工人 stand by 了，可是呢始终货运不过来，他等那边干什么？我来这边干什么？就搬运一下，可是你不叫我坐着，我在那边傻呆呆东张西望，就是会抓狂啊，或者还鼓噪不安啊。人就常常会躁动，情绪不稳定，所以会昏了。好，也就是说，等这个使用完十分钟之内一定要吃东西，了解吗？啊，如果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反正不会怎么样，反正如果你试试看，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会觉得啊，不安的现象，然后这种人会像晕晕的感觉。啊，是因为他已经让你 stand by 了，胰岛素去搬放的糖分的不许吸收，所以等这个了解吗？啊，里面的铬的成分，而且它里面还有什么绿茶萃取物，帮助你的什么，帮助它很容易进去产生的 ATP 嘛，啊，要了解吗？啊，这边谈到胰岛素的地方，那这边啊，黑色素是毛发有关，催产素是它帮助分泌乳汁，啊，抗利尿素跟排尿有关，因为小孩子会尿床就是这原因，抗利尿素的问题，我曾经碰过一个妈妈，30多岁的，啊，还在尿床，她是个女儿。啊，已经在国中生了，还在尿床。他就问我说：“尿床会不会遗传？”啊，我说不会遗传。啊，那为什么不会遗传？很多事情来听说，小孩子从包尿片到不包尿片过程当中，经常怎么样？会恐惧，恐惧从何而来？从父母而来。比方说这小孩子呢，啊，父母亲要配他，不要他包尿片，他睡觉就不小心尿床了。第一天呢，父母亲还没有关系，还小啊，还不知道练习啊，顶多被拿去洗洗，啊，就很轻松就洗。结果第二天，哎，他又尿床了，被子还没干呢，又尿了，啊，没关系啊，啊，还不熟练，再去洗，啊，第三天他又尿床了，这时候开始情绪来了，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尿床啊？注意一下，不要多喝水啊。可是，啊，他又尿床，糟糕，这口气就来了，叫你不要尿床，你还尿床，打下去了。结果第四天的时候，小孩子，哎呦，不要睡觉了，要睡觉了，不能尿床，不能尿床，去尿了。比如说做个实验，在座各位呢，你们现在呢，你的脑袋里面不准想黑色， 不准想黑色，黑色不能在脑袋出现啊，不能想黑色，不能想黑色，请问你想什么颜色？
黑色，
就是黑色啊，不准掉转，不准掉转，不好，不准掉转。对，就是指令下达进去，其实很重要。做父母亲，小孩子换尿片过程当中要鼓励，要把荣誉心激发起来，你很棒，你很优秀啊，你绝对不会尿，对对不会，不会，他就正面的给他灌输，他真的不会尿床。可是你负面给他打压，他害怕，他一直尿床，啊，就这个道理。就我在临床上碰了好多，如果说，哎，你就鼓励他，他真的尿床，呵呵，怎么办？那去，麻烦就去这边了，哈，就是找那个泌尿外科处理，就是抗泌尿素尿量的调节有关，啊，这样清楚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来讲，我刚谈到月经哈，月经的过程当中，女孩子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讲说她的青春期。青春期的来临当中来讲，啊，青春期就是一个小女生变成一个小女人，更年期是一个女人变成一个欧巴桑，啊，可是呢，这地方很重要，你变成老的欧巴桑还是个年轻欧巴桑，笑脸还是笑脸欧巴桑，就看这个阶段了哈。因为我刚才讲的卵巢里面的卵子也差不多280颗左右，依据平均去分配来讲的话，哎，一次一个月一颗，然后呢，再生两个孩子下，它平均下来差不多，我们来讲，女孩子更年期的时间会落在什么？48岁到52岁之间的这期间啊，也就是说，很多女孩子要掌握这更年期，这是你最后的一搏啊。那有些人说，糟糕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没，我还听什么健康讲座？放心啦，还有叫什么？生物科技期有啊，记得好好做美啊。好，今年 DNA 重检测就来了嘛，对不对？好，我给你保证啊，很多状况属于 DNA 的问题会慢慢展现出来。你只要做得久，做得越久，顶得越多，活得越健康，好，会比他还健康，好。因为我们身体很多的 DNA 来讲是很多的一些可以帮助你改变先天的问题，让你脱胎换骨还有，只是但是呢，还没出来的时候你是要保重，要保重，好，不要让大家出来说糟糕来不及用，好，因为所有的 DNA 来讲它有前提，干细胞有前提，你必须的器官还是能够有功能性的，你不要丧失功能了，不用谈了，我讲的这功能不是卵巢还运作之外就不是。你的脑下垂体还有什么肾上腺，记得要好好的照顾啊，这样清楚吗？啊，因为我们讲的干细胞来讲，它必须要有那一个脏器它还是活着啊，它没有丧失功能啊，怎么办？你再说你再厉害好了，我们讲说糖尿病是不是我们胰岛腺啊，它没有办法正常分泌胰岛素，它几乎完全是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完全丧失它功能，啊，也就是它的这个腺体出了问题，它的干细胞还存在吗？我跟你讲，不存在。干细胞是存在一般的细胞，但脏器里面是个细胞，可是它细胞要是活生生有用的，啊，不管是功能是很低下，但是还是活着，还有功能性的，只是它功能比较低的还有机会，完全丧失功能的就没机会，这样了解吧？所以各位，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千万不要摧残，记得不要摧残，这个要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当中很清楚知道，很重要一点，你要让你的细胞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你千万不要抽烟，不要抽烟，啊，很重要。我常常讲，抽烟的人会让你的细胞老死很快，啊，而且在做，我们在做干细胞过程当中来讲，禁止抽烟的，也不准喝酒的，啊。这样会抵消掉，所以说人要有好的什么生活习惯很重要。好，我一直强调我们要做美安。有时候我每次在年会的时候，我是这样感慨，很多人呢都跑到外面去怎么样抽烟啊，啊，所到之处都是烟蒂啊，啊，真的很厉害。所以说，但是需要下次我们在经过我课程当中不要再抽烟了，啊，保持一个很好的空气，也是帮你自己很健康。所有的问题来讲，但抽烟喝酒是很大的问题，啊。会引起到我们呼吸道，因为空气含氧量不足，细胞才会什么老死啊，哦。那这边来讲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来讲，一般来讲，青春期过程子宫卵巢开始运作，对不对？那运作过程当中来讲，卵子里面来讲，它有什么？卵巢里面有卵子，对不对？卵子来讲，它经过什么？我们的 脑下垂体下指令到这卵巢的过程当中，它将什么原始的卵泡怎么样发育，慢慢成熟啊，开始排卵。那这个期间叫做卵泡期啊。我们常讲说月经有分，月经来之前80%的问题都来自什么，跟什么有关，以卵巢为主，20%的跟子宫有关。等到月经来的时候，80%的问题落在子宫上面，20%的什么落在什么卵巢上面，都在20%的地方都是比较严重的。好，记得我讲的是原则，就是月经来之前80%是卵巢的问题，20%是子宫的问题；月经来之后80%是什么？是子宫的问题，20%是卵巢的问题。落在20%的地方通常比较严重。好，那这地方来讲，看看它由发育啊，原始卵泡发育成熟排卵，排卵过程当中它有个特征，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排卵？你只要知道哪个卵巢在排卵，各位知不知道？就各位刚刚有生过孩子的，啊，我问你们问题，你跟你先生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瞬间，你知道说，哎，你中奖了吗？哎，都生了不知道，表示你在一起都蛮不专心的，啊，我跟你讲会知道的，在座各位还没结婚还没生孩子，记得我讲这句话，去体验一下，这人生过了就没了就没了。像你现在，你要多少钱再生一个看看，你愿意吗？你可能承受不起啊！真的，很多事情啊，稍纵即逝啊。事实上，你有没有中奖？有感觉的，一定有感觉的啊！除非你不注意到身体的反应。讲到内分泌系统来讲，很重要一点是，你身体的所有的反应是有的，是你忽略掉的，你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啊。像来讲说，哎，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在排卵？你有知道是哪个卵巢排卵？你怎么知道？你知道排卵期吗？排卵期很简单讲，就是两个月经的中间嘛。啊，所以在座各位来讲说，你呢要做个记录，就是说月经来的第一天，什么叫第一天？见到第一滴血 ，first blood， 第一滴血就叫第一天。啊，最后滴血叫最后一天。这样了解，就是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滴滴，滴了好多天，啊，没办法，就那一天。啊，而且以前来讲呢，啊，我们美孩还没进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用什么？女孩子月经结束之后要补，对不对？
嗯，
啊，要用四物嘛，对不对？四物一般来讲它是中药，中药跟补怎么区隔？你如果有加用中药加食材就是补，没有加食材就是药，这样了解吧？啊，那可是呢，到底哪一天补呢？啊，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点点滴滴，那这边补呢，还这边补，还是等它全部完哪一天补？这你知道吗？因为月经是什么？它排的经血，它帮助肝解毒，而且它因为排经血的时候会什么耗损，就会虚，虚才能补，所以它的原理是什么？在月经完全干净的时候才能补。啊，现在不用了，美安来了不用了，啊，这东西不用了，因为食物里面什么当归、川穹、芍药还有地黄，地黄是熟地，所以很多使用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哎，好像喝起来不适应，会燥热，很不舒服，是因为地黄的关系。因为地黄是什么？久蒸久晒，晒了又蒸，蒸了又晒，经过九次，所以它比较熟，而且什么燥。它地黄有分为熟地、生地跟干地。生地是凉血，干地是平，啊，贫血，啊，不是贫血，但贫富的是贫，啊，贫补的贫，啊。那这边来讲啊，一般你改干地黄就可以，最好是不用啊，用美安什么孕妇维他命跟矿物质粉，从头使用到底，都是在补细胞，这样了解吧？因为药材到不到你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不知道，完了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用的时候哎会不会不适应你也不知道啊，因为很多中药里面还有放一些奇奇怪怪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干脆什么用什么美安的孕妇维他命跟矿物质粉，它足够使用了啊。那可是呢，我们知道哎，你的卵巢它在排卵，排卵是有现象，以前我们来讲说排卵期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有个基础体温，对不对？所以基础体温是什么？就是早上起来第一个温度叫基础体温。而基础体温是每天固定时间起来哦。在座各位，你每天有固定时间起来的，请举手。哇，不简单哎，很正常。有没有量体温？没有啊，对不对？那基础体温就是月经呢来的时候，平常是36.5度，然后月经一来的时候什么变36.8度，差个0.3度。那天万一不小心呢，发个烧什么，就起来了。所以基础体温目前来很少在用。可是呢，你可以从平时有些现象去表达。第一，我们讲基础体温；第二，什么？你月经的时候排卵期的时候有那个卵子，对不对？ 那卵子呢？我问一下，卵子排卵最主要目的是什么？最主要是什么？要传宗接代嘛，对不对？好，可是请问各位，你传宗接代要不要有 feel 啊？这爱的结晶要不要有 feel？ 没关系，来吧，生吧，生吧，来吧，不会吧？啊，一定会有 feel 的，叫做什么？动情激素，因为我们这边来讲，排卵之后，他希望你嘛去受孕嘛，传宗接代，所以呢，他那个卵泡激素会让你的动情激素激发起来。你要知道，动情激素是女孩子什么青春激素，女孩子漂不漂亮，从动情激素就知道了，啊，那个动情就让一个女孩子像那种玫瑰花含苞待放，快要盛开还没盛开那种感觉，而且上面带着露珠露水，啊，展现出很美很美，得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那感觉，叫动情激素，啊，那动情激素让你说，哎呦，开始上升了，哎，对，灯光美。气氛佳，我们的孩子未来是怎么样？哎，就 feel 出来了，啊，这是 feel， 啊，我讲过说，这种感觉之后，你是不是要 touch， 对不对？会让你有 touch 的感觉嘛，啊，可是 touch 之下，他会不会先做个防范？我刚刚讲过说，我们的分泌物，对不对？在哪边有？阴道口、阴道壁、子宫颈、子宫体，对不对？你呢？你将来的孩子受精卵会在哪边着床？会在你的子宫体里面，对不对？这个环境是不是要把它弄干净，没有细菌感染，所以呢，这个环境之下，它会分泌很多的分泌物去把它润滑、杀菌、止菌，所以分泌物会怎么样？多，这很重要一点，分泌物一定要多。如果分泌不多，代表什么意思？你动情激素不够，好，叫做荷尔蒙失调。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子，他来看我，我看这真是很糟糕啊。他给我来故作神圣，啊，跟我讲说，哎，老师，我最近很好啊。我说真的好吗？我说哪边好？他说我最近很清心寡欲哦，我都不会想嘞。我说你有病啊，不会想。动情激素不会想，不会想代表什么有问题？你们知道吗？哪边有问题？你知道吗？卵巢有问题。卵巢有什么现象你知道吗？胸部会松弛下垂的。哎，你们一定要闷在那边很痛苦。这是很多人不敢跟你们讲，因为我这么多年，我的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很多人找我，不敢歧视，不敢找我，我出现很多的疑难杂症啊，因为他们真的求救无门，又不是病啊，找不到啊，事实上就是动情激素。因为动情激素会让你来讲会产生一种 feel， 啊，女孩子什么时候会有性欲的感觉？当然就是排卵期一定有，对不对？还有月经的前跟后会有，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你想，哎呦，啊，我是不是哪边有一些荷尔蒙失调现象？不用紧张，记得要什么补充孕妇维他命跟矿物质的，啊，你就有感觉，甚至呢，因为你常会忘记，所以要什么？要补充到维斯汤，那你啊记得哦，来了要荷尔蒙的分泌哦，对不对？哎呀，要达到协调的时候，睡觉前要补充什么白藜芦醇，好，这个四个产品呢，是一般来讲在妇科绝对很有帮助的事的。要说男生可以用，我天天都在用，好，我在用。哎，奇怪，孕妇该吃你为什么吃？它又不是荷尔蒙，记得你还没有荷尔蒙的东西，好，荷尔蒙是。是的，会有造成反回馈作用，会有依赖性。可是呢，美兰里面它的是指营养素，它帮助你的细胞，这些细胞得到营养素之后，得到协调，由自己制造的荷尔蒙。好，男生呢跟女生来讲都有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只是女性荷尔蒙比较偏高，女生比较偏高。男生呢是男性荷尔蒙比较偏高，但是两种都有，达到什么协调，对不对？我妹就说，哎，我今天喝那个孕妇维他命，我胸部变得充满有吧？不会啊，对不对？讲话有女人味，不会啊，是不是？我长得还像男生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它不会造成你这些荷尔蒙的问题。啊，那你看看这边来讲，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动情升高的时候，它会让你的分泌物增多，啊，分泌物增多。同时呢，最重要一点是，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卵巢在排卵？啊，这地方各位一定要了解了。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卵子对不对？发育成熟排卵，好，这边进来。也就是说，今天来讲，精虫我们谈到过嘛？因为它如果接触之后，精虫会跑，它这边跑，好。那如果说来讲呢，你怎么知道是这边卵巢还是这边卵巢？你怎么知道？因为卵子会经过哪边去传递卵子？输卵管，对不对？输卵管在哪个位置？又忘了。维斯康，那边热脉。
这是卵巢。
哪边？
肚脐下一个拳头。
第二个，对不对？第二个区间，对不对？在子宫旁边第二个区间，好，这样我们清楚了，对不对？好，它一定会有什么现象？它会有这样抽动、运一下现象。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过？请举手。哦，还不错。好，如果说你没有感觉的话，去注意一下。如果说这边是右边卵巢排卵，在右边输卵管会这样抽动的现象。好，那如果不是抽动，是闷闷的不舒服，那代表说你排卵有困难。好，那还算好，那可以调整。最比较担心什么？你如果说是感觉是好像针扎的刺痛的，针扎刺刺的感觉啊，那代表是什么？输卵管粘连。好。那输卵管粘连就是这个途径当中，它会有封闭一下，因为它的如果粘连不是很厉害，它就过去把它会把它撑开来，撑开是拉扯撕裂上面刺痛的感觉。你记得身体上面来讲是属于闷痛的现象，都属于什么发炎？那如果说这种刺痛感觉，应该是属于伤口的粘连的痛，啊，要有敏锐一点，啊，如果今天来讲我们的胃呢有胃溃疡现象，在它的胃的地方会产生什么刺刺的痛？那如果说平常吃起来闷啊胀气，带来什么胃发炎，发炎就是红肿，有发炎就容易什么发烧，好，所以一般来讲你发烧你不要急，要找出哪个器官在什么在发炎，好，像喉咙发炎什么啊，打开小舌头那边红肿，那是发炎，好，那发炎什么要消炎镇静，最好的方法，如果你左边还没有任何的医生去看之前，你怎么办？先镇静消炎，最好的方法是用什么知道吗？就是芦荟汁，这样了解吧？啊，如果你胃胀气不舒服，你当下啊倒个50cc、60cc芦荟汁，怎么样？像品茶一样，慢慢的喝。我跟你讲，喝下去就一种清凉的感觉，让我们发炎不舒服，慢慢舒缓，会舒缓。这样清楚吧？芦荟汁不是牛饮啊，是慢慢的品尝，懂吧？啊。不是说我家有钱，我田桥怎么样嘛，喝嘛，不是这样，是效果的问题，好，要清楚吧，好，那如果说今天来讲，这边如果是粘连的现象会有刺痛感觉，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是这边的感觉还是这边感觉，好，那就知道哪边排卵，因为有些女孩确实她有粘连，就粘连在一边，如果你左边粘连，那你右边是好的，那请问你做人要靠哪边做人？到右边嘛，对不对？你要知道，等到右边排卵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赶快怎么样做人嘛。否则的话，你每次做人都在左边，请问你会成功吗？不会成功嘛，对不对？这样清楚吧？比如说排卵期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什么？它本身来讲，它基础体温会上升。第二个什么？会有 feel 啊。第三个是什么？分泌物会增多。第四个最重要是什么？它的输卵管的位置会有抽动的感觉，这抽动感觉决定你有没有排卵。如果说今天来讲，哎，我的这输卵管是封死的，我是封死的，这卵巢呢，请问它会不会排卵？
封死怎么出来？
啊？它如果说对呀、啊，它封死排不出来，那就结扎好了，就我讲结扎啊、哦，那这卵子它出不来，它跑哪边去？它自己会萎缩了，让营养素补充在卵巢里面，对不对？它不会受孕，可是它会不会有月经？
会，
还是会，因为它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动激素，也会怎么样？会提升到黄体激素，让内膜增厚。可是它的功能好不好？
不好。
不好，也就真的不会增很多，所以它经血量会多还少？
少。
会少。我在做所有临床当中来讲，经血量啊，取决在内膜啊，我在谈到内膜，因为你排卵之后，对不对？它的那个卵泡激素会让动情激素往上升的时候，它同时会激发我们的黄体激素。黄体激素最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子宫内膜什么增生，那个也是没有干净，就像跟床一样。如果说受孕的时候，它会进来什么着床，在这边着床。那着床来讲，它的时间点就是跟我们月经来的第一天同一个时间，特别强调， 这个受精卵着床的时间跟我们月经来的第一天同个时间啊。那着床是什么现象？因为着床的受精卵吸附在子宫内膜上面的时候，因为它吸附在内膜，会把它什么，会那种侵蚀，会产生那种吸附的时候，它会产生血，会两三滴的鲜血会滴下来，在你月经来的第一天会有这种现象，啊，这非常重要，因为我在处理很多不孕的过程当中，两个夫妻来了，啊，就发现到，哎，这个他说他从来没有受过孕，可是我看他，他确实有怀过孕，啊。他说不可能啊，我真的生不出来啊，我怎么可能怀孕过？我说你确实有怀孕过啊，因为我会妄诊啊，你不怀孕他就知道啊。因为他这地方来讲，他发现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曾经过说你第一天啊，哎，经血来了两三滴，结果呢第二天不来了，很担心，糟糕啊，月经怎么不来了啊？那可是第三天一来，哦，好再来了，好高兴，代表什么意思？
流产，
自然流产。就自然流产，那自然流产，你本来是吸附在这内膜的地方，对不对？它这样刮下来，全部剥落下来，它会不会造成内膜会有伤口？内膜有伤口，你怎么知道内膜有没有伤口？就在月经期间会有血块，血块就代表内膜的伤口，血块越大越多，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的伤口越大，越大。像这内膜的伤口跟一般伤口不大一样，我们皮肤的伤口，对不对？它会愈合。可是这个内膜，子宫内膜伤口怎么样？它会怎么样？它会粘连，它会粘连，啊、哦，那它呢？它的伤口它这边会粘连住，要粘连住。等到下次月经来，子宫是不是收缩？一收缩就裂开，啊、哦，所以说像这种的伤口在你体内十年、二十年，你如果没有用特殊的那个营养素去修复它，它依旧存在，依旧存在的，啊、哦。所以说我常讲说，一个女孩子如果说她爱吃冰，有些冷饮也好，像月经很爱吃这些东西，那平常又有洁癖的话，我跟你讲，她离子宫长肌瘤不远。好，各位算看看，好，月经期间如果爱吃冰的人，等于说喝冷饮算就等于堕胎一次，因为我们的伤口是来自什么？来自什么？就是我们讲说小产嘛，对不对？好，还有它伤口怎么来？因为你吃了冰冷的过程当中来讲，它子宫收缩，它遇到冷它不收缩，子宫里的内膜里面的经血，它会附着在这个内膜上面，啊，附着在像结痂一样的，而这样排出来是什么？会像撕裂伤，形成这个伤口，啊，这伤口呢，它没有愈合的时候，啊，它一直伤口存在。那呢，细菌从哪边来？细菌从哪边来？细菌就是从我们的阴道口，所以我们讲说，这八多淋湿腺是女孩子守护神第一道防线，因为你经常用什么碱性的沐浴乳啊，或者是洗完上完厕所就要洗，啊，那时候洗很爱干净，把你这个保护膜都破坏掉，那细菌从你的阴道口、阴道壁就会进去了，在子宫内膜发炎，啊，细胞变化产生肌瘤。什么叫子宫内膜发炎？很多女孩常跟我讲说，哎，糟糕，我的这边。经常的也不是吃坏肚子，就是不舒服不舒服，啊，那就是内膜发炎。我个学生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呢不小心堕过两三次胎了，造成这边有伤口，就经常在这地方不舒服，啊，他给他妇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对，妇产科给他开什么消炎药、止痛药给他吃，吃完呢三五天很舒服，过后又来了，又去找他，一直反反复复的挂号，挂了三五次的时候，医生讲，哎，奇怪了，这患者怎么经常看到他？哦，他应该好很快，这里不是大问题啊，他是吓到我了，每次来报告是不是这边有这被害妄想症想看，他觉得这应该脑袋有问题，他说就很巧，他说你的问题应该跟你有关，我帮你挂号神经内科去看，他说好啊，结果你知道吗？他挂到神经内科，他说我这边不舒服，他看看他奇怪，你是挂错号，你这边跟我这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他不懂这个，知道吗？很多问题出现在这边，事实上。这边跟这边是息息相关的，好，结果他把他推出去。现在你不要随便挂神经内科，哈，知道吗？因为会拒保，因为拍你当搞笑了，很多为了自杀诈领保险金，所以你要怕这种问题存在。反正挂号过的，他通常会去看看你们挂号的，会判断你是不是有自杀的倾向，不让你挂号。啊，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叫子宫内膜发炎。啊，那子宫内膜发炎的话怎么办？我们讲说今天。 我们的分泌物有哪边？是不是
会怎样？
子宫体、子宫颈、子宫阴道壁、阴道口，对不对？你是不是应该是第一个不要让细菌再进来，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好，怎么去帮助它把细菌排出去嘛？那我刚才讲过，巴多林氏腺会分泌的巴多林氏液，对不对？它的 pH 是酸碱度在4到4.5之间，会产生有益菌、会杀菌。所以说你要想办法让这个腺体怎么样去活化起来嘛？好，那怎么活化？这条腺体谁在管的？卵巢在管的，对不对？首先分两个途径在走，一个是外在。外在是破坏，是因为你什么经常惯洗，对不对？上完厕所之后，哎，我家有人还写说，哎，我家多好，我多尊贵，我上完厕所一按马桶的旁边一按，水就嘘就帮我洗屁股，你看多好，这个千万不能用，好，为什么？因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为你在冲刷你的肛门的这些粪便的时候，它会把你的这些细菌冲到你的阴道，会的，它就会感染。看到那种大肠杆菌的感染，好，很多女孩子这样子。而且呢，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一般来讲，我们上厕所擦拭，对不对？好，上大号怎么擦？是由前往后擦，对不对？小号怎么擦？小号怎么擦？也是由前往后，还是由后往前？都不对，是吸附的。因为女孩子的阴道跟尿道是同个地方，你必须要去沾着吸附下拿走，你不要擦拭，你擦拭尿液就进去了。这样了解吗？很多女孩子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大肠杆菌的感染，它是没有盐、没有味道，也没有痒度的。如果你是属于白色念珠菌，白色念珠菌它会有很痒，像香港脚细菌，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非常痒，痒到想要把它抓破的。好，像这种情况之下，有的女孩子很痒，而且呢，万一没有用那个棉垫，造成分泌下来，在底部上面一块一块像粉粉豆渣状的，属于白色念珠菌，好，很痒，甚至把它抓破掉。啊，那抓破的时候要怎么办？比如说胯下这边很痒的时候，你要怎么洗，你知道吗？一般的水洗的都有刺激性，唯独就美莱的皇家沐浴露可以用，知道吗？对于这种白带的清洗，你只有在洗澡的时候用皇家沐浴露，啊，甚至连蓬头装什么皇家什么沐浴器，沐浴的水下来，啊，不会造成那个绿的。我想真的，因为我们在很多状况之下碰到这种痒度没有办法处理的，一个是要靠什么外在洗，一定要皇家沐浴露，皇家沐浴露很好洗，它碰到有伤口它不会刺激性，还有 A 的柔珠，好，帮你修复那个保护膜，真的是很好用，好，而且呢，尤其做曼妙，在做曼妙的请举手，有做曼妙的，有没有用皇家沐浴露洗澡啊？要用皇家沐浴露洗澡，告诉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皇家沐浴露有个 A 柔珠嘛。啊，你看看你的脂肪有没有减，你知道吗？我没洗了就这样子，这样搓搓，一搓破，表示哎，我脂肪还好。不，搓破，代表要检讨，脂肪蛮多的，不懂吗？你都没有洗哈，有洗的请举手。对啊，你怎么不找朋友？你们用沐浴花球啊，是不是？我都不用沐浴花球来洗，我就那揉出一堆，我就按啊。我怎么发现哎，今天好像不大好按，我明天减重，吃东西也很小心。保持身材啊，要不然出去吓人，你知道吗？啊，你们可以用这方知道脂肪多寡。皇家沐浴露会洗女孩子的私处，很好洗，很干净。还有很多女孩子，包括她没有怀孕，也没有结过婚，啊，那她说居然她从她乳房里面会分泌乳汁出来，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太爱干净，清洁过度，她竟然会洗那个乳头，啊，洗完之后细菌感染进去，造成乳腺发炎，产生乳汁，啊。所以各位女孩子不要太爱干净，表面的洗就够了，好，用皇家沐浴露洗，切记一定要这样保持它酸碱度。然后呢，从什么？从我们这个卵巢功能提升，卵巢功能提升靠谁？靠孕妇维他命跟什么矿物质粉？矿物质里面的矿物质粉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系统，或许它去制造这些该有的一个腺体的激素，然后呢维持它的 balance 之后，它会让我们的腺体产生什么正常的运作，提升腺体。那这巴多林氏腺一提升之后，它分泌巴多林氏液嘛。很多女生因为细菌感染就产生这样白带，所以为什么讲说十男是九痔嘛，十女怎么样九带，因为女孩子很容易产生白带，男生很容易产生痔疮，哦，那这白带的现象来讲，必须靠这个腺体去什么去帮它做一个 杀菌跟致敬的功能，对不对？那这巴多林氏腺来讲，当它腺体一次恢复的时候，这腺体会开始运作，它分泌物是不是会分泌出巴多林氏腺？这边有个现象，各位要交代清楚，因为很多女孩子一直为分泌物所苦，白带所苦，就是很讨厌不舒服。结果呢，你建议她说孕妇维他命跟矿物质的时候，它会一种现象，因为孕妇维他命会让我们的卵巢功能提升之后，这腺体会活化。不会产生巴多林氏分泌物，对不对？它本身的分泌物再加上这巴多林氏，它这分泌会产生什么现象？会变得比之前怎么样？
更多。
多，初期会变多，你要告知它，事前一定要告知会多。可是因为巴多林氏会产生什么？有益菌，会什么？杀菌，对不对？杀菌之后，它细菌变少，会变成量会怎么样？缩。然后呢？什么时候好？变透明就好。它又经过三个过程，第二是。量多，量缩，变透明，一定要事先告知，不要事后解释。因为很多的人因为很讨厌分泌物过多的白带，最多你在吃的过程分泌物越多，他越怎么样，越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之下，他干脆就不要碰。他说恐怖哦，我本来就很多，怎么越吃越多？啊、你看啊，是因为什么活化他？他不相信我，不要，我们不喜欢这样，不想我不要吃，不要吃，就不吃了。对，可是他变多的时候是好不好？好。因为它腺体开始运作了，可是呢半途而废了，所以这个角度上面，各位一定要懂得去事先告知，说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卵巢会提升它的功能之后，这个腺体就开始什么正常的运作，巴多林氏腺会分泌的巴多林氏，你原本的分泌物再加上分泌物的时候，它变得开始会多，因为什么它要杀菌，好，那量多之后，细菌仍然杀死了，细菌会少会量缩，到最后什么时候透明就好，这样清楚吧。这一定要事先告知哦，你不告知，我跟你讲，很多你会失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因为今天来讲，很多的情况之下，女孩子的地方，因为这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这个分泌物会帮助这边清洁干净，对不对？所以它着床，好着床。可是如果说今天来讲呢，当你的功能不佳的时候，会造成很多地方造成受创，尤其是这边的伤口，这边的伤口，好，你要怎么去修复它？好，尤其是女孩子呢，因为子宫这边有细细的、细纹的伤口。在我们的排卵期的时候，分泌物多的时候，对不对？会留下一些什么？哎，本来透明的分泌，为什么还有一些带有血丝、粉粉的血丝？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那分为一粉红色的血丝，还有一些像那个咖啡色的一些血的东西在里面，这两种含义是不一样。啊、哦，如果说是在血丝，代表是说在你的这个子宫的内膜是有细微的伤口，粉红色的。那如果说是血块。啊、哦，代价就是你的排卵，那月经前的那个经血没有排干净。啊、哦，经血从头到尾是怎么样？鲜红色的，而且经血量是 smooth 的，慢慢的，啊、哦，慢慢从普通量也好，慢慢到多，慢慢少，要结束，它是平滑的曲线。啊、哦，有的女孩子呢，第一天少，第二天多，第三天嘣，没有了，点点滴滴。啊、哦，像这种现象的人。多半都有血块，啊、哦，代表他子宫内膜会受伤。子宫内膜有受伤的人，通常他的那个精血啊，会呈现这样子。正常我们的精血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这种平滑的曲线，平滑曲线由多慢慢在变少，中间没有任何杂质。所以第二天量多的时候呢，会有子宫内膜剥落，像保鲜膜透明的东西出来。正常是不会有任何的血块。什么是血块？血块就是来自卫生棉会吸血，吸不下去，在卫生棉上面一坨一坨一块叫血块。嗯。啊，血块越大，代表你伤口越多。通常如果说你在子宫内膜受伤了，会这样子，多的时候它突然就这样子，多的时候它在那崩就下来，这样子，会有这种现象。多的那一天到第二天顿解，好顿解，啊，就是代表说你的子宫内膜会有受伤现象。那你看看这些内膜受伤要怎么办？跟你讲，它是要靠什么成分？就靠 zinc 锌的成分去修复它，唯独它就是孕妇维他命，啊、哦，它可以修复。可是各位有概念，子宫内膜的受伤来讲，跟皮肤受伤不一样。我们看，我们皮肤受伤，它会愈合，它会结什么？一个疤痕。这疤痕跟原来皮肤一不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这边受伤的话，它所愈合起来，那个疤痕。是不会让子宫内膜怎么样增生的，了解吗？子宫内膜如果不增生，请问会影响什么？ 人为何不生是会影响什么？各位知道吗？阴血、精血量。我们讲说，刚刚来讲，我们月经过程不是说经过这个黄体上升会让什么子宫内膜增殖嘛，对不对？增殖。那如果说有受孕着床，没有受孕什么，它萎缩剥落形成月经嘛。你月经的经血量取决于什么？内膜的增殖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来讲你的内膜受损呢，它不会增殖的话，请问你的经血量会不会递减？会减的。而且这种伤口千万要记得，在我这二十多年来啊，很多的伤口愈合可以恢复它的机能，可是唯独在尤其女孩子，你的周期不准啊，可以调；你的月经经痛可以调，唯独经血量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除非你是贫血，帮助你造血还有机会，否则都不行。只要属于这种伤口所造成的经血量的递减，是不可能让经血再生恢复回来。因为你要知道，经血量你必须要有一定的量，才代表你的卵子有正常的健康的状况。一般正常的经血量是5天到6天，三天的量多，三天的量少。什么叫量多量少？怎么看？就是你的卫生棉垫一个钟头吸满了叫多，2到3个钟头吸满叫普通，一天换2-3片叫少。啊，要了解吧？以卫生棉垫为主，卫生棉吸满一个钟头吸满叫多，2到3个钟头吸满叫普通，一天换2片叫少。可是这种情况之下，当你的卵子它可不可以受孕，它的经血量必须最低最低的标准要2天的普通量，2天普通量。那也就是说，当你的经血量少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的卵子很难成熟了。这样清楚吗？就如同你把它那个输卵管打结一样，让它变成半残废一样。所以在座各位一定要爱惜你的这个子宫。好，这是我在临床当中真的用过活细胞都没有办法让它调整的，因为它是死肉。没关系，问题写一下，但我先回答。好，这样很清楚哦。这个，所以各位，你要经血量会证明一切。所以你怀不怀孕的话，男孩子是检查他的精虫数嘛？那精虫数来讲，一定要啥？要6000万只以上是低标，啊，最好是1亿2000万只精虫数才会筛选出好的精虫。可是呢，很多现目前很多班的妇女呢，怀孕呢3个月呢就葡萄胎，或是9个月期待落井，结果呢，都有人说可能是卵子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多半是谁的问题，你知道吗？是先生的精虫数比较低标，不成熟，啊，所以说我那天很多 case 属于这个问题，所以要注意到你的卵子可不可以怀孕，至少要2天的普通量，这样清楚吗？听不清楚？
嗯。
所以各位爱惜自己，千万第一个你不要让它受伤，这非常重要。所以月经期间如果说要冰冷，它怎么样？就是堕胎一次，越多次，你看你的经血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你越来越少，子宫功能越不好了，你胸部就会慢慢什么，越来越小。好，来，你休息差不多10分钟再继续，好不好 ？OK。